Hello，你好，欢迎收听。我们收到你提供的资料，诶，全部都跟台湾的大学申请入学有关。说真的，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整个制度对很多家庭来说，就像走进一场那种超大的浓雾。
我完全懂，眼前全是看不懂的路标，心里七上八下的。
对，特别是当家长跟孩子一起摊开那份哇密密麻麻的那个叫校系分则的东西，那个真的是天书。
没错，那种无力感真的很真实。上面写着什么检定、倍率、超额筛选，光是这些名词就够让人头痛了。
真的，而且大家心里最大的问号就是，这到底是在玩什么规则啊？是不是我孩子学测分数考得越高，就保证能进到他想去的学校？
感觉好像是，但又常常听到一些很意外的例子。
就是说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跟你一起把这团迷雾整个吹开，看清楚里面的地图。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让我们很头痛的规则本身，然后再看看大家是怎么误解这个规则的。最后，我们来找出一个聪明的走法。
哎，这个思路很好。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要让你背下所有规则，变成什么升学专家啦。
那太累了。
对呀，是希望聊完之后，你能掌握几个核心的判断原则，这样在陪孩子做决定的时候，心里会踏实很多，也能少走很多冤枉路。
好的，那我们就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吧。这个大学申请，特别是第一阶段，到底是在筛什么？我听过一个比喻，说它像是一场比赛的初赛，只看学测成绩，先把成千上万的报名者筛掉一大批，然后呢，留下的人才能进到决赛，也就是第二阶段的面试跟初审。这个比喻对吗？
这个比喻抓到了核心精神，非常贴切。第一阶段的目标确实很单纯，就是决定谁有资格进入第二阶段。
OK。
但魔鬼就藏在细节里。这个初赛其实不是只有一道门，它有三道关卡，一关一关的刷人。
三道关卡，哇，听起来就很有压力了。是哪三道？
第一关最基本叫做检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去游乐园玩云霄飞车。
云霄飞车。
对，入口不是都会有一根标示身高的杆子，写着身高未满140公分不得搭乘。
啊，有。
这个检定就是大学科系设的那个身高杆，它会规定某些学测科目你至少要达到顶前均后底这五个标准的其中一个。
哦，就是一个基本门槛。
完全正确。比方说，某个外文系规定英文科要达到前标，如果你只有均标，那很抱歉。你的报名表连送都送不进去，系统第一关就把你挡掉了。
OK，这个我懂，就是最基本的门票。那通过了检定之后呢？
通过之后就来到第二关，也是最多人误解的一关，倍率筛选。
哎，这个我超好奇的。
一看到倍率这两个字，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录取率，觉得倍率略低，是不是代表越难上？
对，我的直觉就是这样。如果一个科系筛选倍率写个三倍，另一个写十倍，我肯定会觉得那个三倍的超级难，是死亡之组。
这就是最经典的迷思。其实"倍率"这个词跟最终录取率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的真正意思是我这个科系打算找多少人进来参加第二阶段的面试，
啊？
它是在决定面试的规模。
等一下，这我得消化一下。所以三倍的意思不是录取率很低，而是……
我举个例子你就秒懂了。假设 A 大学的心理系今年预计要招收10位新生，
OK，10位。
他在简章上写着筛选倍率是5倍，这意思就是校方会从所有通过第一关检定的报名者中，按照学测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挑选最前面的50个人。
啊，10个名额乘以5倍。
没错，就是挑50个人来参加第二阶段的面试。那如果它设成10倍，就是邀请100个人来面试。
哇！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三倍的科系，反而是只让30个人进来面试，而那个10倍的科系会让100个人进到第二阶段。
这完全是反直觉的耶！所以倍率越高，反而是让越多的人有机会进到第二阶段去厮杀。
就是这个意思。
那问题来了，如果他们只要50个人，但排在第50名的那位同学，他的分数跟后面好几个人都一样，那怎么办？多出来的人也一起进去吗？
问到关键了，这就是第三道关卡，超额筛选登场的时候，
哦，
导致人数超过预计的50人时， 系统就会启动这个机制，简章上会事先写好同分时要比什么。
所以不是抽签就对了。
不是不是，例如他们可能会比国文 plus 英文两科的总积分，谁高谁就留下，如果再同分，可能就再比社会科的积分，直到分出胜负为止。
了解了，哇，光是把这三道关卡搞清楚就觉得脑子清醒很多，但也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家长和学生就是因为太专注在研究这些分数、积分和筛选规则，才会这么焦虑。我们好像都预设，只要在初赛拿到高分，这场仗就赢了。
你点出了一个核心困境。当我们把所有精力都耗在研究初赛规则时，我们就已经落入了这个制度最大的陷阱，误以为学测成绩是唯一的决胜点。但事实上，这可能只是整场游戏的前半场而已。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很多家长社团里最常出现的对话。你家孩子这次学测考得怎样？
哎呀，超常听到的。
哎呀，差一积分就上不了那个顶大科系了啦。大家好像都认定学测分数就是一切，高分才能进好科系。这个观念在你来看是正确的吗？
哎，这是我们需要打破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迷思。学测成绩与其说是冠军奖杯，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张演唱会的入场券。
演唱会的入场券。
对，它决定了你能不能进到摇滚区，但你能不能站上 C 位，甚至被主唱拉上台，看的根本不是你张票有多贵，而是你在场内的表现。
你的意思是，真正的胜负关键在第二阶段。
完全正确。而且有一个数据可能会让你很惊讶，现在非常多的科系在计算最终总成绩时，第一阶段的学测成绩占比可能只有 40%,30%, 有些甚至完全不看。
哈？完全不看？
真的。这代表什么？代表占了 60% 甚至更高比例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你的备选资料和面试表现有着绝地大反攻的机会。
哇，占比可以低到这种程度，所以一个学测成绩考得没那么顶尖的学生，真的有可能在第二阶段翻盘，赢过分数比他高的人。
我每年都会看到好几个这样的真实案例。
真的、哦、
真的。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学生，他的学测成绩大概就在录取边缘，非常危险。但他申请的是资工系，而他在高中三年自己用课余时间写了一个小小的 app。
哇，这么厉害。
对，就是为了解决他们学校社团管理的问题。他的备审资料没有放一堆无关的奖状，而是详细的拆解了他写这个 app 的心路历程。遇到了什么困难，去哪些网站找答案，最后怎么解决的。面试的时候，教授根本没怎么问他的学测成绩，而是饶有兴趣的跟他聊了十分钟这个 app。最后他就这样逆转胜，打败了好几个分数比他高的同学。
这个故事太有画面了。教授想看到的不是一个考试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对这个领域有热情，有动手解决问题能力的人。
没错。这就带到我们刚刚聊的第二个迷思，关于倍率。既然倍率越高，进二阶的人越多，那是不是代表倍率越低的科系，因为门槛高，所以更热门，更难上？
这个问题非常棒，它直指选填策略的核心。我们可以继续用门的宽窄来比喻。
门的宽窄？
是的，一个低倍率，比如说二倍或三倍的科系，就像一道非常窄的窄门。
嗯，很挤。
对。一开始要挤进去就很困难，它只让极少数成绩顶尖的人进到第二阶段。但好处是，你只要奋力挤进去了，会发现里面跟你挣扎的人也相对少，决赛的压力可能小一点。
我懂了，是初赛难，决赛相对简单的类型。
没错。反过来看，高倍率，例如八倍或十倍的科系，就像一道非常宽敞的大门。
欢迎光临，这样。
真的。很多人都能轻轻松松地走进去参加面试，但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里面人山人海，简直像个菜市场。第二阶段的厮杀会变得异常激烈，你可能要跟上百人挣扎那少少的十几个名额。
这比喻太清楚了，所以策略上不是傻傻的去挑战那道看起来最窄、
最厉害的门，对不对？
对，而是要评估我孩子的状况。 如果他学测成绩特别突出，但口条或临场反应比较弱，或许挑战窄门是个好策略。
嗯，有可能。
但如果他成绩中等，可是个人特质和经历非常丰富，那他应该要选一个宽门，让自己有机会进到第二阶段，用他的故事去赢得胜利。你门拳抓到精髓了，这就是策略的意义所在。这也连接到第三个迷思，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故事。很多家长和学生以为准备备审资料就是把高中三年所有的奖状、证书、活动记录全部扫描上传，弄得越厚越好。
对，这超常见的，感觉就像在展示军备，奖状越多活力越强。
这已经是上个时代，也就是108课纲之前的旧观念了。
哦，已经过时了。
没错，现在的教授特别想从备审资料中看到的是故事性和证据力。他们每天要看几十份、上百份资料，早就对那些条列式的丰功伟业麻痹了。他们心中其实只有两个核心问题：你为什么想来念我们系？以及为了这件事，你过去这几年到底做了哪些准备来证明你的热情？
所以，与其给他看一大堆社团干部证明，不如给他看一份自己为了研究有兴趣的题目而写的小论文，或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 App 开发日志，是这个意思吗？
正是如此。现在的备审资料都有固定栏位，像是 A 是修课记录， B 是课程学习成果， N 是多元表现综合心得等等。教授就是透过这些不同面向的拼图，去拼凑出你孩子的轮廓，他的学习动机，他的个人特质，他的未来潜力。
原来如此。
所以，一份能把动机和证据串成一个好故事的资料，远远胜不一堆跟科系无关的奖状堆砌，值远比量重要。
好了，规则懂了，观念也更新了，那接下来就是最实际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特别是对那些现在才高一高二还不太确定自己未来方向的孩子来说，一个最头痛的抉择就是高中的数学到底该选数 A 还是数 B
啊，世纪难题。
对啊，选错了好像人生就走歪了。
这确实是很多家庭的抉择点。这里我想提供一个决策的核心原则，叫做风险最低化，机会最大化。我们的目标不是去猜孩子未来最喜欢什么，而是帮他保留最多的选择权。
风险最低化，机会最大化，听起来很棒，具体该怎么思考？
我们可以分析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只考数 B， 这是最安全、压力也最小的基本盘。
对，数 B 对应的是绝大多数的文、法、商、社会科学科系。如果孩子非常确定自己不喜欢硬核的理工科，或者还在广泛探索，选数 B 可以覆盖最大的科系范围。但缺点也很明显，你基本上就跟顶尖的理工、医牙、资工科系说再见了。
OK， 这是文组和商管组的安全牌。那第二条路呢？
第二条路，只考数 A， 这反而是个高风险的选择。
哎，高风险？
对。很多人以为考了最难的数 A 就可以通吃所有科系，这是另一个迷思。数 A 主要对应的是理工、医牙、资讯等科系，但关键的陷阱是，国内有非常多顶尖的商学院、管理学院，他们在申请时是只看数 B 的。
天哪！
这代表你如果只读了数 A， 未来想申请这些商管科系时，会发现自己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这太重要了。所以不是考了难的就能向下相容，那这样听起来最理想的策略不就是？
没错，就是第三条路，数 A 和数 B 都考，这无疑是自由度最高、最能实践机会最大化的策略。虽然要多准备一科，压力肯定比较大，但换来的好处是，到了高三填志愿的时候，几乎90%以上的校系你都能填，把选择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
为了让你更有感觉，我们来聊一个真实场景好了。假设有位学生小雅，
小雅，
她对社会议题写作有兴趣，这听起来很偏数 B， 但同时她滑手机看到现在很红的 UI UX， 就是使用者体验设计，觉得用数据和心理学去改善一个产品的设计好像也超酷的。
哦，这很热门。
对，但这领域又可能需要数 A 的逻辑基础。他的爸妈就很焦虑，怕他高二选错组，一念下之不能反悔，耽误了未来。
小雅的例子太经典了，这就是现在高中生的日常。我会这样跟小雅和她的父母说：首先，现在大学科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跨领域。
对，很多过去以为是纯文组的科系，像是心理系、传播系，现在都开始大量拥抱数据分析。你会发现同一个科系 A 大学看数 A， B 大学却看数 B， 你现在根本无法预测一年后哪一个新兴领域会突然点燃孩子的热情。
没错，世界变化太快了，
所以多准备数 A 这一科，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该把它看成是增加压力，
而是
把它当成是为孩子的未来买一份选择权的保险
啊。买保险，在升学这条路上最让人遗憾的，往往不是准备考试过程的辛苦，而是在放榜后孩子指着一个科系说：爸妈，我好想念这个。结果一查简章才发现啊，我们当初没考数 A， 连填都不能填，那种错过的遗憾才是最沉重的。
买一份选择权的保险，这句话说得真好。所以今天聊下来，我们从解析那些复杂的规则，到打破那些根深蒂固的分数迷思，最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数 A 数 B 的具体策略。这趟旅程的核心收获似乎就是，学测成绩只是敲门砖，真正的决战在于如何展现你孩子的独特价值。
是的，如果要把今天的讨论收敛成一句话，我会说，在升学的路上，能选择远比会考试更重要。
为孩子保留最大的选择弹性，就是我们能给他未来最珍贵的一份礼物。
我非常同意。在结束之前，也想留一个小小的行动建议给你。今天听完之后，找个时间轻松地跟孩子聊一聊，但这次不要问他你想考几分，你想上哪间学校。
对，先别聊这个。
不妨换个问法，问他，如果现在全世界的科系都没有任何门槛，都可以让你选，你最好奇、最想进去探索看看的是什么？试着把对话的焦点从分数的焦虑转移到对未来各种可能性的期待上，这或许会是这趟充满压力的升学之旅中有价值的一场对话。